很高兴又能够跟各位一起来敬拜神。如果各位曾经到过我家的话，你会发现我的书架上面摆了这一个时钟。这是什么东西啊？啊？时钟啊，这是我离开公司的时候同事送的纪念品。为什么送我这个纪念品？哎，请你注意哦。其实就这个不是在台湾哦，是在美国哦。你知道，如果在台湾的话，这绝对不能送哦，送钟了，你知道吗？那祝福我赶快死掉了啊！可但是还好，感谢主，这个是在美国，啊，不是在台湾。那么为什么他们送我这个纪念品？不是送钟了啊？为什么要送我这个纪念品？他要我记住以往的种种。他要我每当看到这个时钟的时候，不是送钟哦，他看到这个时钟的时候，就想起我们一起共事的时光，就想起我们一起打拼那个美好的回忆。这是他们送我的意义啊！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过去的回忆，是不是？同意吗？如果你看到你出去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雕像，有一些古迹，有一些博物馆。甚至我们家里面常常会有一些详细说明的家谱，这让我们回忆。在个人层面上面，我们有一些纪念品的，比如说可能是老祖母给我们的手镯，对不对？或者是爷爷给我们那个什么什么小工具，对不对？哈，如果你没有要准备开始有孩子的话，你要准备一些东西哈。甚至在我们学校里面有没有纪念册？为什么要纪念册？你知道吗？有时候打开我纪念册，我想想，哎呦，以前这家伙是这样，这一副德行啊！哎，我怎么常常会回想，哎呀，以前我们，哎呀，怎么样，哥俩好一对吧？有吗？我们常常会回忆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叫我们回想起我们过去的一些点点滴滴。而在圣经当中，其实有同样这样一个记载。我们要来继续应许之地的生活这个系列。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题目，很有意思的，叫做“历史房思忆”。我为什么刚刚说很有意思？因为刚刚第一堂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讲，你这个讲题很有意思，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主题，历史房思忆，这什么意思啊？我们好好来思想一下哈，这个不是那个思忆那个意思哈。我们继续要专注在约书亚记第四章，特别是刚刚读到的第十九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如果各位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犹太人其实跟我们中国人很像的哈。犹太人当因着他们一直有一个强烈的传承观，所以他们跟过去有一个很强烈的联系关系在里面，是不是？这在圣经里面前面几章的那个几卷经文里面，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在约书亚记第四章里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在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上一次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的一些故事。我们上次看到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离开了40年之后，他们终于进入了那个应许给他们先祖亚伯拉罕之地，进入了那个在摩西带领之下从埃及地逃出来一心期待进入的地图。我们上次在第三章看到过约旦河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事件，记不记得啊？我们可以这样说了，这是一个可以跟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红海在他们眼前分开，让他们走干地而过，可以相提并论的事件，是不是？同样的，是不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约柜带领他们过河，当祭司的脚一踏入那河水涨过两岸的约旦河的时候，神让河床神奇般的变为干地，而让以色列人怎么样得以走干地。然后在第四章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已经走过干地，完成了过河的故事。那么这个时候，照说应该是怎么样？应该将专注点转到哪里？专注点转就要得地为业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过来了吗？那怎么样？我们开始要南征北伐，要来得那块地嘛，是不是？但是圣经却在这里忽然转向，转向成为描述是一个攸关他们世代子孙的一件事迹。 从约书亚记第四章一到九节，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个人过了约旦河以后，约书亚就派了12个男子去到河的中间，干嘛？干嘛？要他们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12块石头。圣经说，他们用这12块石头立了一个石堆，建立了对神的一个纪念。当这12名男子将这12块石头从河的中间带上岸，圣经告诉我们，祭司也从河里走上岸以后，圣经说，脚掌刚落旱地，怎么样？一脚踏到岸边以后，怎么样？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哇，这不得了，是不是？惊险万分了，是不是？哇，在这边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么神要他们立这些石头做什么？为什么立石防失意？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提过，人常常会忘记东西的，是不是？同意吗？我们常常会忘东忘西的，是不是？哎，我请问有多少人像我有这样经历，晚上起来然后走到那边，然后我想说，我为什么来这里啊？我想干什么？有没有这种经历的？有没有这种经历的？我就不相信那些不举手的都没有，你大概忘记了哈，是不是？啊，不，常常就这样子。哎，是不是因为年纪大？才怪呢！年纪不大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现象，有没有？同意吗？我们特别在赶时间的时候，在匆匆忙忙的时候，我们就很可能忘东忘西的，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记得多年以前的，我那个时候还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那个南边的圣地亚哥教会请我去讲道，那么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帮我买机票，我自己可以开车下去。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一路下去的时候，我一路可以去探访我一些老朋友，啊，很棒哦。那么出门那一天呢，我就跟太太秀王讲说，我们要早点出门，免得路上碰到什么塞车，特别是经过 LA 的时候，那不得了啊，所以我们早点出门。哦，很好啊，我们就早点出门了，我们就很快的开车上去了。那么一路上呢，我就跟太太谈天说笑，好不高兴，好开心啊，不得了，很棒，高兴的不得了。开一个多小时以后，忽然间忘了什么了？西装，你们很清楚。在教会里面不穿西装没有关系的，对不对？自己教会也没关系，你大家都很了解，穿西装很热的。可是到别的教会去不太好吧？是不是？总是你看到别的教会到我们教会来都是什么？都穿西装的，很正常。特别是中国教会，我忘了西装了，怎么办呢？哇，麻烦了。那个时候我年纪老迈吗？不是，那个时候还年轻的很呢。所以你看到没有？匆匆忙忙的时候，我们仍然可能会就是会忘记，同意吗？另外，当我们感到无奈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忘记，是不是？当我们受到伤害、感到无助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是不是？同意？我们忘记什么？我告诉你，忘记什么？我们忘记了神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同意吗？我们忘记了神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特别记住什么？我发现，当我们落在病痛里面有一段时间以后，当我们落在一个沮丧的时候，我常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什么？许长老，神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为什么都没有听我的祷告？我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有，我们都问过这个问题。神真的就像这些弟兄姊妹所描述的吗？当然不是。所以如果我知道他们过去的经历的话，我会提醒他们说，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神听你的祷告，他为你做什么事，你忘记了？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某某时候神成就了什么？很多时候常常就这样子，让他们想起了过去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什么作为的经历。他们说，啊，的确啊，是对啊，神并不是我真的想象中那么描述的，而是我怎么样？而是我忘记了，而是我忘记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我们，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很容易忘记的，是不是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记忆的纪念品，是不是啊？我们到外面去我们会买一些东西，为什么？想到说哎呀，当年我跟我 那个爱人的时候，他曾经来过这里买了这些东西，不是要来吵架的，就哈、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纪念品，比如说什么奖杯奖状，我相信大家你们家里可能都有，对吧？帮助我们什么？帮助我们记起来我们过去的辉煌功法啊，成就嘛，是不是啊？哎，这个很重要的是吧？哎，比如说照片，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是不是啊？比如说纪念品，哎，刚刚讲了，去买了帮助我们曾经到访的地方，是不是？是不是？我讲的这个东西，有一个弟兄说，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在我们去的地方写一下“到此一游”。到时又就留在那边，没有带回来，对吧？我们常常会什么带回来，还会强帮助我们，对吧？我们需要某些东西来帮助我们来回想，来帮助我们记住。其实神完全清楚，完全清楚，我们常常忘记他为我们所做的、所施的恩典。神非常清楚，他知道我们就这样子。所以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二节，摩西向那些正准备进入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他发出了最后的警告，他提醒他们什么？他说啊，那时你们要谨慎，怎么样？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神知道你我很容易的会忘记，就是这个原因，我们需要某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回想，来帮助我们记住。这些石头之所以矗立在那个地方，它是用来提醒神在约旦河那里为他们行了什么大事。这些石头矗立在那个地方，就是要特别提醒我们在那一天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提醒我们从神来了一些特别的事。简单的说，那就是神要我们，神要他们不要忘记这个日子，不要失忆，不要忘记这个日子。那么为什么神如此看重要我们立时不忘记这个日子呢？这里有三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因为很重要。这个日子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记号，这是恩典的记号，生命成长的记号。在第三章中有一节很奇怪的经文，如果你注意到这个经文似乎跟这里的故事没什么关联的。好，这个经文是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如果我们往前看第三章的第十二节，他这边讲说，看到了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突然间的神要让耶稣亚，要以色列人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当中选一个人，这个描述就停在那个地方了，接下去就没有讲什么，很有意思的，然后就转变话题了，这句话就停在那个地方没有说什么，直到第四章这里我们才看清楚真相，我们才发现拣选这十二个人的意义是什么。原来是预备好了要让他们追思的缘故，要让他们去搬块石头，是不是？这对以色列来说这个日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前谈过，记不记得 上次我们谈到第三章的时候，神奇迹般的将涌流的河水怎么样，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立起成垒了，那个大水就这样停的地方了，立起来像垒一样的了，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他说下流的水怎么样，全然断绝了，哇，水在那个停下来了，没有流过来，所以地怎么样，成为干地，让以色列众人都能够从干地上过去。他说直到国民进东，他们现在安全的抵达了另外一边，终于到了他们要站立的地点，终于进入了他们的家，终于进入了神要他们居住的地方，那应许之地了。而当最后一个人踏出约旦河的时候，掌声雷动，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哇，高兴得不得了，庆祝神欢呼，响彻云霄，到处都是欢乐。 在一片欢呼声中，神在约书亚的耳边细地说，在我吩咐河水再次翻腾涌流之前，我要你做一件事情来记住这情景。这就是神吩咐约书亚说，他说什么？他说让这十二个人进到河床上，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各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这些石头会提醒你们今天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你们就不会忘记，你们就不会失忆。耶稣亚立即采取行动，他将先前记不记得第三章讲的所拣选的十二个人一叫了过来，他交代清楚以后就差派他们出去，他们进到河当中收集了十二块石头，然后很快的就回到河岸上。在此期间记不记得约柜仍然矗立在河当中的哦，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全的通过的哦，那又怎么样呢？我们会想到这些石头意味的是什么？是的，神吩咐他们要收集这些石头，但是我们想一想看哦，当时那些祭司那些一般人会存在什么问题？扛这些石头干啥啊？是不是啊？做什么用啊？我们要怎么样处理这些石头呢？我们应该放在哪里呢？是不是啊？于是耶稣要叫他们做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不了解啊，是不是啊？那我们了解，耶稣要是从谁得到吩咐的？耶稣要是从神那边得到吩咐的，所以肯定的，耶稣要知不知道？神知不知道答案？知道的，是不是啊？我们从经文当中知道，这些石头的确有一个深远的目的，这些石头要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从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在约书亚的命令下，他们将所扛上岸的石头堆放成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石堆，这些石头要在你们当中可以作为一个证据。然后呢，在21节、24节告诉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然后告诉他们，他这样做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们，从河床上扛上来的石头有一个明确的目的，神说他们将用来作为一个提醒，作为一个纪念，神要提醒大家当时是何等的不可思议，他是多么的有能力。如果我们各位注意的话，请问一下哈，他们是不是只立了一座石堆？是不是只立了一座石堆？读圣经都不好读，他们立了几堆石堆？两堆石堆。他们其实立了两座石堆，一个是设立在河的中间，这是第九节所说的。另外一个石堆落在一个石落在哪里？立在哪里？立在基甲，19节到20节提到的。而立这些石堆的意义，就是要激发他们的子孙提出问题，使得神这个伟大的故事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诉说宣扬出去，而让后代的子孙能够跟这个伟大的神的作为有一些连接。这些石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这些石堆标志着以色列人从埃及那束缚之地出来，进入了那什么自由的应许之地。这些石堆是以色列人从被奴隶过渡到得自由的标志。这些石堆让以色列人不会忘记神为他们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两座落在一个落在河床中间，另外一个落在基甲的石堆，告诉他们过去他们所走过的路跟他们现在所处的地完全是不一样的。当他们回头看一座落在江心的石堆，他们可以看到神如何带领他们走过一个看似不可能透过的地方。他们走过河水泛滥涨过两岸的约旦河，是走干地过的。另外一座立在石堆的立在基甲的石堆什么意思？你看我第19节、20节里面，在 正月初十，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为什么要立在吉甲？为什么要立在吉甲？这边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往后看第五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含义。约书亚记第五章八到九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只等到痊愈了。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中身上怎么样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意思是什么？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所以吉甲什么意思？就是滚的意思。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对约书亚说：我今天在吉甲这个地方，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弟兄姊妹们，非常重要的，四十年的失败，四十年的挫折，四十年的旷野徘徊，全部都在神的手中滚到他们的身后，就好像是埋在约旦河中的石堆一样。这十二块石头代表了令人羞耻的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一个荣耀的未来正式开始了。讲清楚了吗？这十二块石头建立的纪念碑成为一个神信实可见的一个提醒。这也诉说了以色列新纪元的一个无声的纪念碑。有什么很重要的哈？这个提醒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立个石堆，让我们能够回头看，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回头看看那些神如何改变我们，如何帮助我们，如何带领我们的新希望，给我们新方向的重要时刻。我们有没有经历啊？我们有没有？我们是不是都曾经经历过神奇妙的带领？有没有？奇怪了，你看我们教会的人就是不回答，很累呢，你知道吗？很累呢，你知道吗？有没有？有啊，有就讲嘛，有什么害羞什么？神给我们奇妙作为，我们大声的宣扬了，是不是啊？我们都经历过神的作为，对吧？我咳嗽要死，一上来就不咳了，你知道吗？你等等看，我下去一定又咳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神奇妙的带领，是不是？但是说实在的哈，为什么我问的时候不敢回答？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常常忘记神如何过去帮助我们，如何扶持我们，同意吗？是不是？以至于在难处的时候，我们认为，哎呦，完了！我们看到的都是河水泛滥的河，约旦河，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淹死在里面。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专注的就是难处，我们没有看到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走过干地以前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会淹死在约旦河里面，我们不知道神可不可以，或者是他会不会继续来帮助我们。我们不会的，但是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立一个石堆，我们看看我们所立的这些石堆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石堆会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哇，记不记得当时神怎么帮助我的？哇，神当时怎么样带领我走过死荫幽谷的？神当时怎么样扶持我走过的？神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在过去里面有能力。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今天仍然有能力，完全没有问题。阿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记不记得我上次问各位问题：为什么其他的时间不选？神偏偏选在河水泛滥的时候，神要以色列人过河水泛滥的约旦河，为什么？平常约旦河是不过膝盖而已，很容易过去了，不是很好吗？大家高高兴兴的，还一边 跳水一边过去，很高兴，不错吗？为什么要选在河水泛滥的时候？一下去可能淹死了。但是为什么神偏偏要他们这个时候选过去？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是很不合理，对吧？同意吗？我们用人的常理来说，这个不合理的。你应该选那个没有什么水的时候过去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也知道神做事，他有他的目的，有他的道理。记不记得我们上次提到为什么神这样做？记不记得？哇，忘记了，拜托，才多久以前的事情啊？神选在河水泛滥的时候， 神选在环境条件最最不好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一个可能是要让他们知道，对于神而言这些根本不是问题，阿们，根本不是问题，过去不是问题，今天仍然如此，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这些石头会告诉我们，神可以处理你生命当中的约旦河，即使是河水泛过两岸，在神的手中毫无疑问的你仍然可以安然度过，你仍然可以安然度过。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回头看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生命当中让我们所建立的石堆，以至于我们看到了以后可以让我们的信心再度得到建立。弟兄姊妹，我们要述说神的恩典，我们常常要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能够往前行。阿们。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困难里面，我们就专注在难处里面，我们专注在约旦河的河水泛滥里面，我们专注在红海要淹死我们里面，我们忘记了神的大能。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的手在我们生命当中仍然继续工作着？记不记得我们一再强调了，圣经里面在强调了什么？神有一个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不管人怎么样子，我都要怎么样与你同在。我们有没有忘记了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忘记了，即使是在难处的时候，不仅仅是在美好的时候，即使是在艰难的时候，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的手仍然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立时纪念这个日子？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一个成长的记号。第二个，因为这是我们信心传承的根基。神要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立那个时候皇之意，谨住他们自己所行的这些救赎的作为。当他们立了石以后，立了石堆以后，可以带出什么结果？记不记得这二十四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哦，有两个结果，是不是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这是第一个结果，是不是啊？另外一个结果是什么？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现在谈谈下半节，二十四节下半说，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的这个永远什么意思？许长老你头昏了，永远就是永远嘛，还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你，的确永远就是永远，就是什么？就是一生，就世世代代，没有禁止的，就是一直这样下去的。这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要以色列人和他们子子孙孙立这个石房之意，谨记神自己所行的这些救赎行为，就是要他们什么？要他们立志敬畏神，要他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很重要的哈、哦。哎，各位注意到没有哈、哦？孩子跟大人可能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孩子很喜欢提问题，有没有？是不是？你注意到没有？孩子很喜欢提问题啊。那最喜欢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哎，对对对，很清楚。孩子最喜欢的问题，为什么 ？Why？ 你不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同意吗？所以当你的孩子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不要生气哈，这是正常的，说实在的，这很正常。如果你孩子不会问为什么，才需要问题，是不是？啊，其实这也很符合圣经原则的。这也不就是说吗？他们会问说，为什么这些石堆要堆在那个地方？为什么要把这些石头那么远的约旦河里面搬到这里来？为什么？他们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你们做家长的就怎么样？要告诉他们。所以这那个家长有机会来分享神的信实、神的能力，也就是说，历史纪念也是一种分享神大能的教学工具，是不是啊？历史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们重温经历神的大能，历史更能够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将我们的信心一代接着一代传递下去的渠道，甚至是一个根基哦，很重要的根基哦。你看第六节、第七节说什么？这些石头要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一个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 你看到没有？所以也就是说这些石头是什么？也是作为教学传递的一个工具。他们在那里是要提醒所有的人神行了大事，然后确保这些事情、这个故事、这个事件能够继续的一代传扬一代下去，让这些孩子成长过程里面充满了对神的敬畏，了解神的作为，知道神过去所做的，当然了，今天能够继续成就在他当中。所以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点，为什么这里很更重要一个观点，请你注意听，信心的传承是谁的责任？信心的传承是父母的责任，是父母的责任。请你注意到这里的经文哦，这里经文是不是针对那些教育工作者？是不是针对儿童主日学老师说的？不是，是对谁说的？你们的主人，这是我们的长辈父母啊，所有的家长啊，所有的父母啊，连爷爷奶奶也是一样啊。其实不只是在这里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注意的话，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整本圣经当中一再重复的信仰重点是什么？信仰的传承是父母的责任。信仰的传承是父母的责任。啊，你们好像不怎么兴奋，请你跟旁边的提醒一下，好不好？信仰的传承是父母的责任。当然，我必须说了哈，我必须说，我对负责教养我们孩子的老师同工们感到非常骄傲。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啊，儿童主日学老师，他们忠心的服侍，我们感谢神。他们花很多的时间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在信心上能够有所增长，让他们 在信仰里面能够持续的 成长茁壮。很重要的，他们的辛劳，这些主日学老师，这些儿童主日学老师，那些 leader， 他们的辛劳绝对不容抹灭，绝对的，很重要的。我们为我们的 当中的主日学老师，我们感谢神。但是请你容许我说，这些主日老师永远无法取代家庭，他们永远无法取代在家中可以吸取的功课，他们永远无法取代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平衡，的确有时候甚至可以填补一些真空，但是他们永远永远不能够完全取代家庭在信仰上传承的影响。我希望我讲清楚了，父母很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认识到父母有责任跟家人来分享他们的信仰，父母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你的孩子放到教会里面来说啊，交给你们了、啊、然后孩子出状况了，然后都是怪罪，都是教会的事情。谁的事啊？是你做家长的事情。第二，请你注意哦，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我非常同意，基督的信仰离完全消失只是一代之远。讲清楚了吗？基督的信仰离完全消失只有一代之远、啊、我们做父母的接着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记不记得四世纪第二章的描述？四世纪第二章10-22节，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那是父母的、啊、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那怎么样？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主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这样说了，在属灵的生命上有一个很可悲的倾向是什么？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不小心的话，我们这一代人的属灵生命会比我们下一代还强，我们这一代的属灵生命往往比上一代的人弱。如果我们不设立一个石堆，如果我们不立石纪念的话，我们 会失掉的。比如说经常的有意识的向我们的儿女分享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如果我们不这样子的话，那么难以避免，弟兄姊妹，请你容许我们说，我们的下一代将会对神在我们这一代的工作不会有很清楚的看见的。阿们。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就培养这些变质软弱的世代基督徒。那么这个时间越长的话，这种家庭越多的话，毫无疑问的，我们的教会就会越来越软弱，我们教会就越来越软弱。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强调父母在教养儿女方面要负起责任的原因。谁的责任？父母的责任。我记得我以前在工业界的时候，我们 们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常常坐在一起。那我会跟我的孩子分享说，我在工作上碰到什么难处，哎呦，过得不得，有时候还跪下来祷告向神求。我就跟孩子说，我们一起来祷，为我的这个事情祷告。哎，那么这样分享来有呢，这么我也会为事情得到解决，我一起感谢赞美神。哇，圣洁的哇，感谢赞美神啊！哦，你看，你看，我们一起祷告，你看神真听我们祷告，帮助我，让我把这事情解决了。那么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告诉你，我希望在孩子心中立下一个石堆。我希望在孩子心中立下石堆，当他们以后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可以想起，甚至我们可以提醒他们，神做事直到如今仍然继续在工作着，神的手没有离开我们，神的手没有离开我们。我的心愿是求神怜悯啊，不要让神在我们家中只是短暂的存留。我真希望神在我们家中是一代接着一代持续下去的。所以请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您曾经告诉过你的孩子你是如何得救成为基督徒的吗？你曾经跟他们分享吗？你曾经跟你的孩子分享过神在你的生活当中给你的教导是什么，帮助是什么吗？我相信我们有很许多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经历可以传递给我们孩子，同意吗？是不是？我相信他可以的，是不是？弟兄姊妹，请你知道，请你要了解一件事情，你要是不去诉说的话，如果你不去诉说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不久之后这些将会从你的记忆当中消掉，消失掉，从你自己的记忆当中消失掉，那么你的孩子根本就不会有任何的概念。这是信心传承的根基，很重要。第三，我们要立时纪念这日子，让人蒙福的途径，因为这是我们让人蒙福的途径。神要他们和他们的子子孙孙历史谨记他自己所行的这些救赎作为，除了能够把这个信仰传递下去以外，让他们永远敬畏神以外，这二十世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结果，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大能得以宣扬，让万民蒙福。你看第二十世纪前半段说什么，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时候大有能力。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一个眼光，要大眼光，不要只是专注在我们这里。弟兄姊妹，神的眼光是很大的，神彰显的大能不仅仅是要在他的百姓当中被宣扬，更要在万民当中被远播，让万民都知道神的救赎计划，要让万民都知道神的作为。当然了，神喜悦他的子民能够献上赞美，献上感谢，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外邦人能够因为我们听闻神大能的作为，让他们不得不承认他就是那位唯一的真神，而跟神有一个连接，同门救赎，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我讲清楚了吗？神的行动有一个救赎的目的，神做一切的目的是要鼓励人跟他进入一个亲密更深的关系，很重要的。这意味着我们身边的人应该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神伟大的工作，阿们。除非说实在的，我们向他人显现，世人很难看到这些，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了一句话很重要的话。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这主要原因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不是让我们摆着的，是让我们隐藏那边的，不是的，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让人家看到光的，是让人家看到路的，看到希望的，看到曙光的。神要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历史可以让人家看到这些石堆得到提醒。所以当我们诉说神的恩典，当我们向我们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那些还没相信主的朋友来诉说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时候，让他们看到什么？看到他们也有希望，阿们。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见证的功用。可是那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对我们意味什么吗？意味着神迹不是单为我们而已，神迹不是单为你单为我，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作为，他救赎我们，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着新的生命，让我们虽然不一样，我们却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家人。这件事情让我们在困难当中蒙受他的引领，让我们经历他的慈爱，享受他赐下的自由。这些作为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享受，不是让我们高兴，不是让我们兴奋而已， 而是要让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认识到他伟大的作为。很重要的观点，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胸要放大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神国的观念在里面，不要只专注在我们自己。当然很重要，我们专注很重要，我们享受到神的恩典很重要，但是怎么样，我们要放大，看到万民也需要借着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能够占为己有，而是必须要身边那些还不知道神的爱，还不认识神的人分享的。因此这告诉我，我们要眼光要放大一点，我们要看到在我身边有很多还不认识耶稣的人。阿们。想一想，神为什么把那些还没认识耶稣的人放在你身边？神给你一个目的，就是因为借着你，他们那些人得以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需要敞开的去接触这些人，让他们能够看到神如何在我的生活当中工作。很重要的时候，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所说的，他说你们的光怎么样，赶快藏起来，是不是这样的？不是，他说你们的光也这样，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历史可以避免我们忘记神给我们的使命，可以活生生的持久为主做见证，很重要的。我再说一遍，你我常常是健忘的，你我常常是会忘记东西的，特别是对神的恩典。说实在的，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呼求神，等到事情一过了以后怎么样，神在哪里啦？神在哪里？不知道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痛苦的时候神的你很重要，可是当我们过去了以后，我们一帆风顺以后，常常就把神忘记了。我们往往是事过境迁，忘记神施恩的时候，好像船过水无痕一样的。因此用一些可触及的事物能够具体的提醒我们跟神之间那种特别接触的经历，帮助我们，我们数算神的恩典，树立起我们自己的纪念石，然后能够抵挡，能够避免我们的失意，也为我们的后裔能够坚定纪念石，使他们及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够永远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那么进一步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就可以使地上的万民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我们所经历的他们也可以经历，我们所领受的他们也可以领受，我们所蒙受的福气他们也可以同样的福气。所以请问一下，你上一次去思想那石堆的时候是什么事呢？是什么时候的事呢？甚至问问自己，第二种请你问，您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中，是不是有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石堆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经历的神很多了，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个避免忘记的是什么？立个石堆。什么叫立个石堆？我们可以用一个册子把它写下来，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经历了什么痛苦，我们经历什么难处，然后神怎么样帮助我们走过去，把它写下来。我相信不知道哪一天，不知道哪一天，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可以把它一张册子打开，哇，某年某月的某时候神这样带领我过的，哇，神大能手那个时候扶持我，我相信神也要继续的扶持我。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可以来帮助我们，以致在未来年日里面，我们的灵命可以更加的成长。弟兄姊妹们，以至于我们信仰的传承可以更加的顺畅，能够让更多人看到神的能力。我更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学习的时候，我们能够愿意听从这样今天的这个教导的时候，我相信神的教会可以更加健康，更加茁壮。我更相信你的家庭会更加的蒙福，更能够为主所用。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